白宫正式宣布川普访华，蒂勒森会习近平披露美朝对话，美国国务院官网改版，中华民国的国旗消失。中华统一促进党聚众上千人在台北庆祝十一，大批警力戒备。香港十一反威权大游行称，人民未当家，没有国庆，六四未平反，只有国殇。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剩下简单的统独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将从10月1号开始，连续五个星期天为您推出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十九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十九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请专家深入分析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海峡论坛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讨论的第一集，今晚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要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探讨日前引发关注的台大校园流血风波是否折射出北京对台统战潜藏的暴力因子，以及即将登场的中共十九大是不是习近平打算在任内武统台湾的关键时刻。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台湾著名的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汉博士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的现场。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参加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今晚很高兴我们在线上为您邀请到了中国旅美作家，同时也是中国教父习近平的一书的作者于杰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于杰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的，欢迎您稍后参加我们的讨论哦。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题目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今晚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们看到这个香港有多个政党还有团体今天举行了反威权的大游行哦。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在星期六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我们都会在讨论中来提到这些相关的讯息。不过呢，我们看到今天是10月1号中共的国庆，香港有多个政党和团体今晚举行了这个反威权大游行，而在台湾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则是以庆祝光辉的十月为由，今天下午在台北火车站前集结游行。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狼张安乐办理了统促党的成员，身穿蓝色印有大陆五星旗的上衣，手持着五星旗或者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来进行这个游行庆祝十一。不过过程呢，活动大致是平顺的，目前呢这个集体团体已经渐渐的散去。另一方面，大陆的选秀节目，我们知道中国新歌声啊日前在台湾大学举办了这个演唱会的活动，但是最后竟然演变成流血事件，抗议的学生还有统促党的成员爆发了肢体冲突，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那么究竟在台湾的亲共成员是不是像外界所说的所谓的第五纵队，北京对台统战是否暗藏着暴力因子？中共是否借由扶植台湾的黑道分子达到其渗透还有控制台湾的目的？还是说以上的这些假设都只不过是被有心人给扣上了所谓的红帽子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啊。当然我们知道您在2014年曾经著有 《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指这个习近平他欣赏美国经典的黑帮电影《教父》，并且从中汲取这个权谋之术。那么有人就认为说，这次的台大校园流血风波反映出了北京对台统战中潜藏有暴力还有黑帮黑道的影子，外界也纷纷指责统促党的暴力行径还有成员的背景你怎么看这次的相关事件呢？于杰先生，
如果我们仔细看统一促进党它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它的前身是台湾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黑帮，这个竹联帮。竹联帮它是那怎么来的？我们看到它跟原来的台湾的这个眷村是那非常有关，就是蒋介石带到台湾的这些军人子弟，所以这是蒋经国统治中后期刻意扶持的一个黑帮。而这竹联帮他们在那国际社会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当年那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们是参与这个刺杀这个在美国的作家江南，所以这个张安诺是这个刺杀江南的凶手之一，也在美国被判刑。然后后来他逃到那个中国，在中国在广东那深圳这一带做生意，在中共的这扶持之下，然后又从中国那回到台湾，然后才组建这个统一促进党。然后最近几天台湾警方的那公布的一些资讯，那显示就是除了张安诺以外，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发言人这些全部都是那个竹联帮分子。所以统一促进党跟竹联帮之间的这种同质性、同构性，他们身份的重叠的，所以他90%以上的人都是那个竹联帮分子。所以这显然是这个中共用这黑帮来对台湾进行渗透和破坏的一个典型案例。
好的，我们感谢于杰先生的分析。另外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当然我们看到这刚刚有画面，就是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白狼张安乐，他今天10月1号是带领了上千人在台北车站前挥舞着五星红旗，他还穿着这个印有五星旗的上衣包含祖国生日快乐。那么张安乐他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华民国的国魂已经荡然无存。那么除了请吴汉教授谈谈今天在台北的一个最新状况，跟我们都介绍一下之外呢，也请您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台湾各界究竟是怎么看这个白狼率领统促党的成员拿着五星旗在台湾庆祝十一这件事情这个同时拿着五星红旗还有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国旗这两个不同的旗帜庆祝中国国庆，这个本身的画面看起来是否就是一种所谓历史的荒谬呢？吴汉教授。
的确主持人所讲的这蛮荒谬的，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来庆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但是这件事情在台湾的荒谬也不止于此，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台湾民政府在这个替日本人在做宣扬，所以目前在台湾面对这些问题他都把它看成是言论自由或者集会结社自由，所以在其他的民主国家是不是会发生这样事，我想大概也是很难看到的。那么在台湾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各方面在统啊在独啊甚至亲日亲中上面都有不同的主张。那么当然如果在以台湾现在目前执法的状况来看，要想取缔他们好像也没有具体的一些方式，那么就所以只有让他们来发挥作用。那当然统促党在过去台湾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大家都知道他跟这个竹联帮有关系嘛，所以大概他能够这个动员的群众也不是很多。可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看到他这个最成功的就是他博了版面了，而且他的整个游行也在电视上播放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从这个台大这个事件来看，大概最大的赢家应该是统促党，就是让统促党他得到了一个免费宣传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在这次台大事件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我继续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我们继续谈这个有关统促党的一些大家对他的质疑。那么有一些台湾媒体质疑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也就是这个总裁是白狼张安乐的这个统促党有这个黑帮的背景，而且受到什么呢？台湾媒体说受到了大陆国台办的经济援助，金援。那么报道称目前日前发生这个台大校园流血风波呢，就是这个国台办的外联办事处给这个台湾的黑帮下指令，还说这个国 台办是所谓的引武者。那么对此，台湾内政部部长表示呢，会彻底的来调查。那么大陆的涉台学者则直言，台湾的独派势力好像有点歇斯底里了，这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台独乱给这些人士扣上这所谓的红帽子的做法呢，只会更加剧台湾内部的对立。你怎么看这些相关的说法和报道？究竟是所谓的红统变成了黑统，有这个黑帮的影子呢，还是有人乱扣红帽子？
我想不仅在中国，而且那个不仅在台湾，还是在那香港，中共现在都在刻意的利用那黑帮来做事情。我们看到在香港啊也是这样的，那个在香港那回归前，那邓小平就有一句的名言说，那黑社会也有权利爱国。对，我们看到从那个占中运动以后，在香港有很多这个有很多黑帮来这个介入，来这恐吓。甚至像这个占中三子，然后那些学运的这些领袖发出这个死亡的恐吓，在台湾，我们想，那更是这样。那最近我也看到台湾媒体有相关的这个报道，就是福建的这个外联办，这个他们对台湾的这些黑帮进行这个保护、捞人的掌控。台湾的有很多黑帮分子在台湾犯法以后就逃到那中国，然后继续的。那做生意继续的发财，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些黑帮分子能够做生意，当然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默许、那扶持，然后用能够让他们发财，能够让他们这个安全，然后再让他们返回台湾去，用在中国赚到的钱在台湾那发展他们的这个势力。所以我想，最近这几年随着这个习近平那掌权，习近平开。他对这个黑帮势力的在这个港台区域乃至在欧美这些世界的这种利用，这个扶持还会变本加厉。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刚才于杰先生也特别谈到了香港的情况嘛。那事实上，今天10月1号，在香港多个政党跟团体也举行了所谓的反权威大游行。那么稍后我们在节目的今天的最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将跟我们这个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来进行连线，请他介绍今天在香港的一些最新的情形。那么我想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啊。这样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大校园的流血风波，究竟这个事件给我们什么启示？被称为天然毒的这些台湾的年轻人，为什么对中国的这个反感这么的强烈哦？还有统促党，就您的了解，为什么会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频的在使用暴力？这整个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吴汉教授？
首先我比较怀疑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是台大的学生要来推动抗议，而统促党会到现场去？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诧异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单方面台大学生抗议，应该这种暴力事件也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这个后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不晓得。不过问题是，台湾所谓天然毒，那过去我们知道有特定的一些团体，或者所谓公民团体，或者一些，那么在支持一些青年运动，支持一些青年活动，那么就那我们在很多抗议的这个活动里面都看到这些身影，那么是不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来做任何抗议的？包括过去从太阳花学运之前。就我们就看到台湾在屡次的这种抗议活动里面都有这种学生来参与。那也就是说，台湾在过去在推动这些不管是政治议题也好，社会议题也好，那么青年学生这个琢磨参与蛮深的。所以是不是也造成了今天台湾在社会台湾的社会里面这种属于这种不安的，尤其在青年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状况底下。所以看到这个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台大的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就所谓新歌声也好，或者是好声音也好，那么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在校园选秀大概也推动了若干场，有大概将近20场左右。那么过去也没有发生这个事，那所以这一次呢，特别把在台大校园里面产生这个事情，我想是不是也是一种特定的一种选择。那么刚好我们看到明年这个就是2018年，这个马上台湾的这个算是其中选举嘛，就地方选举要推动了。那这个是不是开始我们看到有点这个热身的味道出来了啊？所以这是我对于这次台大校园事件的一个观察。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就是想请教您，这个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关于10月1号的事情啊。那么10月1号当然在台湾来讲，在大陆来讲他们叫国庆节，但在台湾没有什么，原本是没有什么令人感觉到任何的这个异常的，这个大家还是一样的过日子。但是当然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一些人开始已经庆祝说这个，也把这个十一当作是这个祖国母亲的生日。但是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目前的国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目前还在台湾，所以这个祖国母亲你要庆祝她生日应该是10月10号，怎么会在十月一号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呢？首先想请教于杰先生，就是您觉得目前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在台湾这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此外有人觉得说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中国好声音有时表示说这个独派，台湾的独派其实它一直都没有停歇过，但在香港我们注意到很多的这个网络的一些青年，他们都在脸书上贴了十一国庆，但是香港国殇，表示说他们对于大陆方面也不认同。您怎么看这两个状况呢？
对，今天我们知道是10月1日，10月1日其实现在那中国的年轻人或者在中国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些知识人那里，他们并不用这个国庆这个说法，现在他们开始用一种更加中性的说法，叫中共建政的这个纪念日。因为那个中国跟那个中共我们知道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概念，中国不是由中共来这个创建的，而是1912年这个辛亥革命以后，这个中华民国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的这共和国，所以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如假包换的那中国应该是这个1912年那创立的那中华民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最近几年在台湾这个访问，跟台湾那各界的这些年轻一代这个有很多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我发现就是说中华民国这个牌子或者它的这个历史传统在台湾的年轻人那里已经没有吸引力。台湾我们知道那台湾和香港现在都是这个年轻一代这种天然独的这个现象开始那出现，所以我相信再过那一两代人，就是未来台湾的那宪政变化有没有可能把这中华民国变成这个台湾国，然后中华民国正式的真正的走入到这个历史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那未来在台湾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
嗯哼，好的，谢谢于杰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在台湾我们这个关于旗歌国号的问题也讨论过很多次了，比方说像这个国旗来讲，虽然说像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世大运开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去闹场了，这个有独派的人是去那边分发他们所谓台湾国的旗帜啊，但是其实这个旗帜后来他们觉得说是大批大批被丢掉，不管是谁丢的，但至少没有，我们没有在现场看到它有挥舞或者飘扬，甚至以后之后世大运的日程，那大家还是拿的是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那可是有人觉得说，现在这个国旗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它已经变成台湾的国旗。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就大家认同这面旗帜，但它背后的意涵好像有所改变了，就是国旗的方面。那至于说国号方面，行政院赖清德，他之前在立法院的时候他首度宣誓他是认同台独的，当然他这个大家觉得他语惊四座，可是如果整句话来看的话，他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的国号叫中华民国，这个好像跟之前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改变。那您怎么看这个好像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就一些比较温和的独派，他们会在这个旗歌或者是国号上面跳动，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可以利用的，他们就拿来利用。当有一天会不会就是说这个他觉得没有利用，就把它给丢弃了？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就是渐进的过程，因为按照这个就是台独运动过去的主张就是台湾要独立建国，可是因为后来要参与选举，所以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台湾台湾前途决议文，在这个内涵里面就把中华民国这个名称确定，不是说确定，而是认为是可目前的状况。 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两岸关系也看到，就是说他必须要用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嘛。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这个民进党现在对中华民国，我们可以说他没有那么大的情感。
嗯，
那可是对国民党来说，它是因为过去先前先辈所创建的，所以这里面包括了推翻满清，包括了北伐，包括了抗日，包括了这个剿匪，一直到台湾来建设台湾，所以这个中华民国里面对于这些人认同，就是中华民国认同的人来讲，他是有灵魂的，有热情的。可是对于绿营来讲，他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他只是现在我必须用这个名称。
嗯，
所以也许到了哪一天我可以不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就不用了。
嗯，
那所以对年轻人来讲，如果假如说年轻人也没有去认同这个中华民国形成的这个历史，那显然对于这个中华民国将来去变更，我觉得也是可能的，因为对他来说变更变成任何名称都是 OK 的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是面对国号的一个问题。那至于旗帜当然是配合的这个国民来的嘛，那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像主持人讲的，你拿台独的旗帜出来，被认同度还是相对的低嘛，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认同，所以还是强调中华队嘛。比方说称名称的时候，
对，
照说应该有人讲说，哎，我们台湾队啊，
对，
可是大家还是叫中华队，中华队。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用这个东西来代表国家，
嗯，
代表我们台湾，所以大概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家还是认同这个东西。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在线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北京赵先生您的电话。北京的赵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是浙江的赵先生啊。
嗯，请说，赵先生。
浙江的赵先生啊，嗯、我要对于杰先生说几句话。
请讲。
啊，我是于杰先生的一名读者啊，以前看过他的一些作品，但是呢，我今天要说，于杰先生，你是在中国大陆商业包装出来的市场型作家，你的学术水准很差很低，你的学养很不够，写得多思考的少。
嗯，
今天攻击建国先生，等于是站在并且配合王明台独，在分裂祖国，已经背叛中华民族，请您自重，请您思考，谢谢。
我们感谢赵先生来电，不过也提醒接下来听众观众朋友，我们尽量就是比较平和还有理性的来讨论，就事论事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上半场的话题，来向两位来宾发出提问。接下来我想请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
你好
啊，武汉教授好啊。这个武汉教授坚持自己是中国人，我非常的感到欣慰啊。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啊，那自卑的必升为高啊，那自高自大的必降为卑啊，武汉教授是个非常谦卑的人，我很高兴。台湾同胞不能永远是同胞，啊，香港同胞也不能永远是同胞，啊，总有一天咱们大家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
嗯，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出了58个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除了56个少数民族之外，这香港族啊，什么台湾族都冒出来了，这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一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把我们大陆这些绝大多数的汉族同胞放在什么位置呢？所以说这也是非常不正确的啊。谢谢，再见。
感谢宁夏的高先生。另外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在 YouTube 上发表这个留言提问哦，他说这个中共会扶植黑道来治理香港，就像扶植台湾的黑道驱其作恶在台湾一样。这是一个这个网友杜三元，他把这个台湾跟香港的情况拿来进行一个比较。那我就想刚刚看到这个杜三元的这个留言，我就想继续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啊。事实上我们看到太阳花运动在台湾还有香港的雨伞革命之后呢，好像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渐渐的好像比较倾向于支持独立，不管是台独也好或是港独也好啊，否认中国人的身份，并且开始台港之间有一些密切的互动，这种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您认为之后可能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而且刚好最近也是这个香港的雨伞运动3周年啊，请您比较一下这个有关于台湾和香港的一些情况好吗，于杰先生？
对，那在我看来是在胡锦涛统治的这个末期，那中共的 那统治急剧的那黑帮化，然后对这港台的这个打压，对新疆、对吐蕃等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这个地区的这个打压也越来越这个疯狂，然后才激起那各地人民他们的这个自觉的这样的这个意愿。所以那对我来说，我想我没有那个大中华大一统的这种固有的这个观念，在我看来，我非常尊重的，我非常认同的是联合国人权宪章中说的那著名自觉权。所以我对那未来这个中国的想象，我那可以说它可以成为那个在欧盟这样的这个模式，这个邦联制也可以成为那英联邦这样的这个模式。我本人是那四川人，我本人也是这个蒙古族，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这个族裔的身份，这个所谓的内蒙古、南蒙古能够有这个独立或者高度自治的地位。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家乡那四川有独立或者那高度自治的地位。我只取那一个例子，在毛泽东那统治时期，那个四川所谓的在这个大饥荒中被饿死1000万人，而我们四川从古以来就是天府之国，这个鱼米之乡。如果不是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不可能有1000万人被这个饿死。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自由、这个尊严、生命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这个统独这样一个抽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那未来中。未来中国应该是一个，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想象。
嗯，好的，感谢于杰先生啊。另外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我们知道今天10月1号是中共的这个国庆，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台湾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在台北车站前这个同时挥舞着这个五星红旗，还有满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来称说他们表示要庆祝这个祖国的生日快乐。不过我们谈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最近也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展啊，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官网改版了，然后民众发现说这个上面的有关于台湾的介绍的部分呢，原本是有中华民国国旗，但是在官网改版之后呢，中华民国这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消失了。那当然根据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方面政府已经向这个美国国务院来询问说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这个国务院的官网改版之后呢，中华民国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消失了。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些舆论的关注，我想请台北的吴汉教授来评论一下，分享您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察。吴汉教授，
因为基本上我们台湾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被认同的这个程度很低，所以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如果把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或者是国号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奥巴马时代，他做的这样的就把国旗放在这个关于中华民国的这个论述里面。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国旗拿掉了，那拿掉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不是我们的最近看到国庆的很多邀请函好像也没有这个把这个国旗放上去，只有一个双十的标志，那是不是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呢？但后来经过中央社问这个国务院方面获得的回答，国务院是说他们还是坚持这个一贯的这个对华政策，就是三个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美国官方美国单方面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是因为台湾方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那应该在这次的这个记者的答问里面应该会透露出来。那如果是美国官方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中共的抗议，一贯的抗议有关。因为中共一向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在国际上的这种出现，它是采取的是一种打压的政策，包括在马英九时代都是这样子的。那更何况现在是因为蔡英文政府，那么在两岸政策上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它更是采取打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能考虑到说，是不是川普因为到了11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美国在这个政策上面在表现得更明显，就是更是强调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让中国大陆比较没有这个画饼可以来做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我想这个是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只要强调说我的政策还是如此的，那么可是对台湾来说是有点伤感情了。
是。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有关于这个美国国务院官网改版中华民国国旗不见这件事情呢，后续如果美方还有正式的回应呢，海峡论坛节目也会持续为您锁定最新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不过这个刚才又有几位网友提问啊，这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想就念两位这个网友的留言提问，然后请两位来宾也进行上半场的总结了。这位钦定的魔法师特别向这个线上的余杰先生问好，他说非常喜欢看您的这个相关视频，他想请问您这次台湾的流血事件，台大校园流血事件，跟所谓郭文贵爆料的所谓蓝金黄进化有关系吗？我们之前海峡论坛也曾经有一集专门讨论这个所谓的蓝金黄计划，是传言中有关于这个中共利用这种网络还有这个金钱收买还有女色等等的一些手法来控制或渗透台湾。请余杰先生如果稍后可以的话回应一下这位钦定的魔法师。另外还有一位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台湾当局纵容了白狼张安乐纠结黑帮过十一节是一个大错特错，因为言论自由是给拥护言论自由的人群使用的权利，不是给反对了他人言论自由的人群所使用的权利，在五星红旗下没有言论自由。好的，就把时间交给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余杰先生。
对，那第一个问题，我想这两件事情没有直接的这个联系，但是我们如果长远的来看，这是那个中共的这个国安的这个部门，他们的运作模式的这个方这个重要体现。比如说他们用这个郭文贵这样的一个流氓商人来在海外进行这个渗透和这个控制，当然他现在这个反戈一阶了，所以这个国安跟这个黑帮之间其实是一个同构性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台湾确实需要制定那个新的这个法律，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边界的。我们知道在德国，你如果是为这个纳粹为这个希特勒叫好，你如果说这个大屠杀这个没有过，这是那犯法的，这不属于这个言论自由被保护的这个范畴。而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共这样一个那个独裁暴政的这个政权，它跟纳粹并没有本质的这个区别，而且中共还用将近2000枚的导弹对准台湾，所以台湾我觉得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对这个张安乐、对这个白狼、对这个卓联邦统独党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进行这个控制、这个制约，用法律来这个惩治他们。
好的，感谢余杰先生。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这个政府或者是公权力用黑道这件事情啊，从古到今从中外都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看这个政府对于黑道它到底采取什么样的。那有人说这个黑道对政府来说就像一个夜壶，要用的时候就把你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把它丢到床底下去了。那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从北到南全部都是这个黑道在担任这个地方议会的议长，这个就是所谓的黑金政治嘛。
是。
那么在日本也有所谓的这种黑道的这种治国的这种一种派系的问题。
嗯、
那么甚至于在国外有三 K 党，有这种这个黑手党类似的这种组织。但是无论如何，黑道进入政治，它都不是一个正常化的现象，它会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那么所以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还是要跟黑道划清界限的。那当然中共在处理这个敌对关系的时候，他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用黑道也是一种常态。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北京对台统战是否黑影重重，统促党庆祝十一还有中华民国国家认同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还要带您聚焦中共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究竟台湾在十九大之后是否将面临武统变局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台湾面对五统变局，十九大之后将是一个关键时刻。文章称10月18号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不只是中共历史的分水岭，也是牵动两岸命运的分水岭。习近平成为习核心之后迈向权力的顶峰，预料将把统一台湾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实现他的中国梦。文章并指出，北京已经对台湾发出强烈信号，过去九个月来辽宁舰航母和轰六战机多次绕台，而十九大之后习近平面对2021年的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截稿时间，可能会争取在2021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习近平是否真的已经准备要在他的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北京又是否会在十九大之后将武统台湾提上日程？这个我们先请这个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呢，我们邀请了《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作者余杰，以及两岸问题专家台湾的吴汉教授，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想首先请教在线上的余杰先生哦，当然近期有不少的舆论指出，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可能会将解决两岸问题摆上这所谓的议事日程哦。刚才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就是新华社在29号公布了十九大代表的完整名单，那么其中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仍然名列其中哦。之前曾经一度传出名单中没有他啊，引起了外界的揣测。而除了张志军之外，国台办的副主任陈元峰也名列十九大的党代表，这好像都凸显了这个十九大把一个重点放在了台湾的问题。我想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最新的消息，还有您怎么看各界的舆论说十九大是一个武统台湾的关键时刻呢？余杰先生，
对那个。十九大我觉得对那习近平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这个转折点，我觉得他就标志着他把这个毛泽东时代以后这30年中共的一个统治模式，就是一个寡头治国，一个七常委或者九常委，七农或者九农共治，他把它重新回到这个皇权专制，他个人是一个大独裁者，然后其他的几个那政治局常委也变成他的军机大臣，所以这是那中共内部的一个权力统治模式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就自然的影响到他的对台对港，然后整个外交的这个政策，他会我觉得下一步会那更加的这个强硬，但是强硬我觉得还不太可能要对台那发生战争或者对台那动武。我想从下面这4点来看，第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的军队那腐败到了我觉得没法作战的地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以来，有2位这个前军委副主席和60多位这个将军级的这些军队的高官被这个清除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还没有被清除出来的腐败分子肯定还有更多。第二个方面，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就是说包括北韩，我们看到现在也不是他的这个盟友，所以一旦对台湾动武，我觉得他不仅是对台湾动武，而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世界动武，包括中国印度、中国和越南这些周边国家，没有一个会站在中国这一边。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特别是这个经济的这个疲软，然后民间的这种反抗，民间的对这个中共的严重的那不满，现在越来越就爆发出来。如果一旦中共对外这开战，它的内部问题也会来一个总的这个爆发。我想第四个方面，即使是在这个军力方面，那中共当然对台湾有这个压倒性的这个优势。即使是那中共它打下台湾、占领台湾，但是我们知道台湾已经解严这30年，这个民主化已经30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这个民主社会。中共以他一个野蛮的那个专制的这样一种政治模式，能不能成功的对台湾实现治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情况。所以从这四点来看，我觉得未来几年在习近平的任上对台动武，用这个武力来所谓的收复台湾，我觉得是那不太现实的情况。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的分析。我继续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中共十九大之后，如果这个习核心，所谓的习核心确立的话，有分析人士预料他的任期起码会延长五年，那么外传习近平要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之前实现他的祖国统一的中国梦哦。那么事实上我们刚刚这样的说法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当然现在是因为更逼近了这个十九大召开的日期，所以传的又更多了，台湾各界对此有何反应？那么当然有人说，中共开十九大，台湾不应该只是一个旁观者，要小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其实说要在3年内或4年内武统台湾的相关说法已经太多太频繁了，不但造致反效果，台湾的民众现在也很好像根本懒得理会相关的警告了。您的观察又是什么呢？武汉教授，
的确，这个主持人刚刚讲，台湾民众对于一般在两岸的一些讯息来讲，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关切。那么我记得在这个辽宁号要绕台的时候啊，那么很多这个网友或者甚至于民众说啊、哦，那我们就不要去赏金了，我们去赏航母就好了，这完全就没有那种危机意识。那么所以台湾尤其像现在这个年轻人，你问他说，哎，两岸之间可能有军事冲突，他们都不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叫他们拿起枪要准备保卫台湾，大概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摇头。那所以我认为在台湾在处理这个所谓武统台湾这个讯息来讲，第一个台湾的民众的那个注意度啊没有那么高，那么再加上这个大陆要在处理这个真的要动武，对台动武的时候，我认为它要有一些客观条件必须去完成。那么如果在客观条件没有完成，光凭着主观意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所谓客观条件呢，就是说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它一定要处理到一个他最起码可以跟美国相挺抗礼，那么尤其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能够抗拒美国，能够让美国没有办法进入来干涉，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他才有办法来对台动武，而且在对台动武之前他一定要做好所有的战场布置，那么这个战场布置包括在南海、在东海，还有甚至于在台湾东部海域这等等都要完成。那么在这段时间我相信还有一段相当就是有最起码有将近10年左右以后的时间，所以在这个习近平任内，就是到2022年之前，我认为这个是还不太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当然，台湾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掉以轻心？我觉得不行。台湾的民众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啊，认真思考这个自己的未来该怎么走。那么台湾有它的这个非常好的软实力，所以这个软实力就是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要不断的去强化，而且要在内部上面把所谓统独或者是蓝绿之间的这种恶性斗争啊，尽量能够把它妥协，然后让它形成一致的这个力量，才有办法共同来对外。要不然的话，台湾我们只有看到继续向下沉沦，这是令大家都很担心的事情。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继续请教于杰先生哦。当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不断地对台湾发出强烈的讯号，包括辽宁舰航母和轰六战机多次绕台。然后，习近平本人他也曾经说过，台湾问题终究要解决的，总不能够这样子一代一代地拖下去。那么，习近平，您评估是否会为了他的历史定位，在十九大之后把他的重心还有精力放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纵观目前中国国内国外的形势，习近平他有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吗？就刚才武汉教授讲要客观形势，您认为他有这样的精力和能力吗？于杰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那个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能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那中共内部的那问题，就如我刚才说的那样，中国即使他在这个十九大上站稳这个脚跟，成为那核心，甚至被赋予这个领袖的这个称号，但是他是否就那成功的整合了中共党内的那各大派系，我想这还那不一定能够那成功。跟他敌对的这些派系，我觉得还在这个蠢蠢欲动，包括对军队的这个控制，他究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也是打一个问号。这是中共的党内这个权力系统内部，还有那中共跟那个民间社会之间的这个冲突，包括现在他的这个经济放缓，导致这十几年所谓的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受益的阶层，也就是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各种利益已经受到这个相当的损害，然后他们也有那各种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诉求，他们跟那中共的这个政权之间由何到 这个不同到这个反对，我觉得这未来几年也会愈演愈烈，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会把他的重心放在解决党内或者那个中国国内的这个问题上，对于台湾问题那香港问题等等，我觉得他只是停留在这个口头的恐吓上。当然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的经济上的这种统战会那加强，比如说他用这个陆客到台湾这个理由来收拢这个台湾一部分的这个民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要注意的是，他们开始那公开的说，跟着台湾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渗透，不仅要在这个上层，而且他们开始深入到台湾的这个基层，到台湾的中南部的这个乡村，而且他们开始去怎么样去吸引台湾年轻人的心，比如说他们通过这个马云来制定这个台湾的年轻一代到中国大陆去这个创业，然后给他这个创业的这个基金等等，用这些办法来收买台湾年轻一代的心，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要特别的注意台湾方面。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刚刚也提到这个，习近平他可能是到达之后还要顾一些他内部的一些问题，还要整合他内部中共的一些派系的问题。那我想加上国际的因素来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一再以核试还有导弹测试来测试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底线。那么川普在朝鲜问题上非常需要北京的支持。刚才前面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个白宫正式宣布了川普总统11月初访问中国，那么到时候十九大已经落幕了，然后现在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也在这个亚洲访问，并且已经跟习近平会面了。如果十九大落幕之后，习近平的地位更加巩固，中美关系在一个新形势之下，台湾会不会成为这个朝鲜问题的一个弃子，这样的几率是不是增加呢？另外就是说，台湾究竟要如何因应朝核危机，还有这一连串跟十九大有关的一些最新发展？武汉教授，很简短的。
我觉得未来在十九大之后，这个国际形势啊，大体上还是应该是维持的这个他十九大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因为对美国来讲，就是要不要撤出第一岛链的问题。
嗯，
那我认为，我觉得在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上，不可能轻易的撤出第一岛链。那么甚至于就包括这个菲律宾都已经这个跟中共要交好，我认为美国还是想办法继续拉住菲律宾，让菲律宾能够不要这个完全靠向中共。所以还是他，我认为在台湾能发挥的作用还是在第一岛链上面能够扮演一个牵制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中共如果假如说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面，他另外提了一个所谓一带一路，当然是跟美国在战略上的一种角力嘛。那这个是我觉得，那最终我们还是看美中之间他在未来是不是能够是采取一种妥协，还是继续一种就是还是中间还是有交手冲突。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在这个一中问题上面已经交手过了，那么再下来就是中美的一个贸易战，所谓贸易战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还这个已经蓄势待发。那么在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权力巩固了，那么当然是不是跟美国之间在这些问题上能够达到一个默契，就将来在大家在贸易上面是不是能够共存共荣，还是说一定要搞到你死我活。如果咱们可以达到一个大家可以坐下来谈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处理亚太的相关问题上面我相信也会获得一个妥协。那当然台湾问题会不会因为北韩的问题而变成一个弃子，这个是值得我们关切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台湾跟北韩的地位跟角色是不一样的，台湾应该是在美国维护第一岛链这个防线中的一个重要一环，而北韩它是一个就是因为北韩是不断的在挑衅吧，对美国的这个安全造成一个威胁，那现在只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感谢吴汉教授。看来这个中共的十九大不只是牵动这个中共自己的命运，两岸关系也牵动了整个东北亚局势，甚至是国际局势啊。那么在继续谈论这个两岸关系之前呢，因为上半场面有一位这个听众刘汉啊，他特别想要请教来宾有关于赖清德的一些说法，所以我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呢，想为听众观众朋友们补充一下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他和中共国台办之间最新的一些说法和交流啊。这么赖清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在立法院表示，他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 所以不会再另外宣布台湾独立。那针对台湾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最新说法呢，那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下面我们来听看马晓光的说法。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大陆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言行，绝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搞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
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谢谢东尼。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跟武汉老师略略的谈到这个赖清德的这个说法了。那么主要是我们在下半场想请老师就是关于国台办的这个或者是中共方面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刚赖清德的这个立场，老师在上半场已经讨论过了。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从民进党执政之后，他们对于这个九二共识，他们的这个态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共方面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的原则，那没有什么一中各表。那么先前呢，在国民党主席选举的时候，他们比较倾向于洪秀柱的这个主张。那么现在吴敦义希望把这个一中各表放回党章的时候呢，中共方面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那至于说这个关于这个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呢，如果是问到中国外交部的时候，他们会先加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后面都是一样，两岸刚刚跟马晓光说的一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那马晓光这次又说了，如果台湾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那么中共方面是绝对反对任何这种台独的言行。那么想请教武汉老师的是，那么是不是大陆方面就是已经坚定的表示了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松动。那至于所谓的一中各表，在他们来看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就在他们看来就是搞什么一国两府啦，一中各一台一中啦，这样子，或者是独台，也算是一种台独言行的一部分。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中共在决策过程里面，他一定会有一个定性跟定调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熟知大陆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这样的。定性就是先确定你是不是台独，如果是台独，那定调我们看怎么来处理；如果你不是台独，那我们再做另外一方面的处理。那么当然，在这个定性的过程，我们就常常会听到所谓的“听其言，观其行”嘛。那所以，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那一直到有一段这个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处于观察。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这个从这个520就是就任满一周年之后，那么蔡总统抛出了所谓新的这个三新的新形式新的结构啊，这样子。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并没有意思要去答那个问卷，答那个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那个问卷。那当然现在我觉得那个这个赖清德赖院长再来讲这么一段话，这个等于是有点在加码啊。那这个加码当然在这个所有的绿营来看，那这很正常，因为这过去绿营都是这么讲的，而且这次会这么讲，就是因为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问说，你们是在公投法里面会不会把变更领土加进去，那赖清德做了后面的这个回答。那我认为就是当然过去你作为一个地方首长，你可以比较率性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政治主张跟看法，可是作为一个中央级的一个首长，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就是你代表一个政策。那所以那到底现在大家会怀疑说，那你的政策跟蔡总统政策到底维持现状中间有没有差别？那当然其实明眼人看起来是没什么差别的啊，但是只是蔡总统没有那样去讲，可是赖清德赖院长就直接就把它说出来了，就把一个这个潘朵拉的黑盒子给它捅破了，捅破了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所以就变成了，哎，大家都要来面对。所以中共国台办他也只是在回应这件事情。那是不是会有马上很激烈的一个措施出来？我认为现在十九大之前可能不会，可是十九大之后，可能对于这种这个台独的这个反台独的这个力道啊，会加强。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老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于杰先生，就是刚刚这个吴汉老师有提到这个定性跟定调的问题哦。那么您刚刚也提到您对中华民国的看法，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是不是这个马英九时代的中华民国对于大陆来讲就不是问题，然后变成蔡英文时代的中华民国对于大陆来讲反而就是一个问题了？您的看法？
中共也看得很清楚，就是民进党或者这个绿营，他们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那认同感，只是像他们现在处于那个台湾岛内或者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环境，他们觉得那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是暂时妥协可以接受可以默许的一种状况，所以这个台独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是说一步到位。我想未来，再过一代人，再过两代人，有没有可能把中华民国换成这个台湾国？这是我们未来要来这个观察的。但是现阶段，我觉得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无论是赖清德还是蔡英文，甚至一些比较深绿的、比较极独的这些人士，他们也知道那不可能实现这一点。首先就台湾岛内的这环境来看，我看到台湾的很多这个民调，就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大概六成左右，还远远没有到我们看到那前两天这个获得人他们的这个独立那公投到90%左右。所以我想未来如果台湾要到这个90%左右才有可能再往前走一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环境，特别是面对一个大中国，面对一个要对台湾用这个武力威胁的这个中国的时候，我想大部分台湾人，即使是那大部分的独派，他们都不愿意冒着这战争的风险来宣布独立。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未来跟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中国未来这个民主化了，成为一个联邦制或者邦联制的这个国家，然后他们能够比较理性的、比较温和的来看待台湾人民这个住民自觉的包括那公投那独立的这样的这个选择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再往前走一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这个展望十九大即将举行啊，很多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这个日期，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以30秒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十九大之前的各方博弈，来并作为今天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于杰先生。
我想谈这三点。第一点，我想就是说十九大以后两岸关系将长期处于这个冷战的这个状态，也不可能有那个明显的这好转，也不可能走向这个战争状态。第二点是中共会加大对台湾的这个渗透，对台湾政治人物的这个招安这个收买。我们看到他们中共已经拒绝跟这个民进党来对话，他们也看到这个国民党现在在台湾逐渐的失去民心，所以他们开始选择一些新的政治人物，比如说柯文哲，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我觉得现在成为中共要统战的一个重要的新的目标。第三点是台湾的年轻一代的这种天然独，他们的这种本土意识的这种深化和发酵，这也是我觉得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能来阻拦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台北的吴汉教授，最后30秒。
我觉得十九大那中国大陆所要自己要处理的就是内部的问题，特别是权力的分配。那么是不是能够像这个大家所预期的，习近平最后权力定于一？那么在这个如果就算定于一之后，十九大之后，我认为他扶上台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啊，也必须去稳住这个班子，要不然的话还是随时会有这些反对势力啊借机蠢蠢欲动。那我想这个是中共近期啊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内部问题。那么至于面对国际形势呢，因为中共在处理内部这个外部的关系啊，就是比方说北韩的问题、印度的问题，那么都已经这个慢慢的到达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状态。尤其在北韩问题上，经过这个提了声来了之后，应该可以慢慢处理掉。那么至于两岸问题，我觉得 我赞成刚刚于杰先生说，它是一个长期一个处于一个冷战的一个状态。
嗯哼，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听众，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吴汉教授，也要感谢通过视讯连线在线上参与海峡论坛的于杰先生，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听众的听众观众呢，可以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评论，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当中呢，许波将继续带大家关注国务卿蒂勒森的北京之行，究竟是继续向北京施压，还是美中关系有所好转？请您锁定，也请您继续收看，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最新发展的第二集。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